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伯。那说到这个青少年犯罪的这个情况呢，最近其实真的很常我们在新闻当中呢都会看到，特别是跟这个霸凌有关的。所以呢，其实，在8月13号的时候呢，我们就有看到这个沙门石壁当区的这个国会议员呢，也就是这个莫巴里穆沙，其实他就有在这个就是国会当中就有提到这件事情了，就希望说政府呢可以立即的去制定一个专门的反霸凌法。那么对于这件事情，我们到底有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呢？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这个时事评论员沈博斯先生呢，上节目来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课题的。我们欢迎博斯。
TFM 主持人贾克伯、伊琳娜，还有我们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是，那其实说到这个法律的话呢，我们相信啦，其实大部分的这个青少年，其实他们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认知的。可是为什么这个青少年犯罪呢，还是一直不断的逐年上升？而且他们为何可能明明知道说有法律的存在，但是还是会反复的去触法呢？
其实呢，我们也常听到一句话是说了，孩子们呢，其实他不会无缘无故变坏哈、哦。所以呢，我还是认为说，家庭跟学校两大因素是脱离不了关系的，因为家庭和学校往往是青少年性格跟价值观的一个两个关键来源。所以孩子们走偏呢，并不是天生如此啊，而是成长家庭出现了一环问题。所以在家庭方面呢，我们知道说，如果缺乏关爱跟陪伴，孩子们也会在孤独中成长，转而在外界寻找一种被关注的一种方式。如果家庭里呢充斥着争吵或暴力，孩子就会把冲突与拳头视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正常模式。如果父母的教育方式呢过度的极端，不是溺爱纵容就是高压打击，都会让孩子在性格上出现了一些偏差，缺乏了一些界限感跟安全感哈。当然有一些是我们知道说是单亲或是隔代抚养的孩子，更容易因为缺乏稳定的情感支持而寻找替代性的认同，一旦遇上不良的同伴就可能会误入歧途哈。同样的，来到学校方面呢，如果我们的老师们因为课业繁重，忽略了学生的心理跟行为问题，校规就流于形式，缺乏了一些所谓的执行力，暴凌往往就会被轻描淡写，甚至会不了了之。所以同学之间的沉默与冷漠也会让霸凌者更加的肆无忌惮，再加上教育有些时候我们知道说过于强调成绩啊，所以把品格教育和心理教育健康呢就边缘化了，所以孩子们很容易把霸凌当作一个游戏啊，甚至当作一种存在感的象征，所以久而久之呢，被害者可能会走向报复啊，暴凌者不断升级手段啊，校园就会变成一个弱肉强食的一个竞技场。所以呢，我还是认为说孩子在家庭呢和学校的双重夹击下容易陷入暴力跟反复触法的一种恶性循环哈，这不仅是一个个别少年的问题了，其实这应该是一个社会集体必须面对的一个警讯啊，让我们只在悲剧发生之后才去追问怎么样啊，为什么会这样啊，所以我认为说，却没有在家庭教育、校园制度、社会支持上去做一种改革，所以这类事情还是会一再的一个重演。
所以只能说它并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呢涉及真的非常多的单位，包括了父母亲、学校啊，以及这个青少年自己本身哦。所以这个问题呢，其实我真是觉得说，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去重视。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而且加上现在呢，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因为近期的这个 Zara 的这个事件呢，其实很多的人也开始关注到说，现在这个霸凌问题真的很可怕，然后甚至也认为说，这一些中学生或者是这些学生，他们的整个心灵或者是他们在犯罪的时候的这个想法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想要问问看一下博斯哦，就是当这个青少年犯罪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应该要给予他们关怀跟这个引导，还是说应该要马上去施以这个严厉的惩罚？你自己本身有怎么样的看法呢？
确实这个问题就经常会被讨论跟议论了，但我认为它不应该是二选一了，它应该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怎么说呢？如果我们一味的只是用惩罚孩子往往就被贴上了坏孩子的一个标签可能会更孤立他他会更愤怒甚至有一天他会变得更激进。如果我们只讲关怀呢和引导呢没有界限跟后果 孩子们也可能不会真正的去反思所以他们也会觉得犯错也没有问题，所以其实更正确的方法是关怀为主惩戒为辅就像医疗，就像我们医一个病人需要药物治疗，但有时候也需要动手术。如果我们只安慰病人，却不去处理病灶，问题是不会解决的。同样的，青少年他需要的是一个心理修复跟教育引导，让他们，但他们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我看到有一些国家是行一种修复式的一个司法，就是让加害者跟受害者对话，理解彼此的感受，包括通过服务社会来去承担后果，这比单纯的惩罚更为效，我是觉得，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吧。
也希望说，就是马来西亚的政府可能可以考虑，就是以外国的一些例子呢，就是为接下来的一些刑罚或者是一些引导方面的这个参考。
时事的密码由 TFMIRCU 为你解开。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在上个星期呢，也就是8月13号的时候，就有看到这个沙门石壁当区的这个国会议员，也就是这个莫巴里穆沙，他有在这个国会当中有提到一件事情嘛，就希望说政府呢，可以是时候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反霸凌法了。那么对于这件事情，你认为说是不是应该要去执行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说，马来西亚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霸凌法嘛。
确实的，目前的问题是说，我们这些霸凌的案件处理缺乏了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也发现到有些学校啊，或是师长啊，或是老师们啊，都选择一种包庇，甚至有一种是轻描淡写所以让受害者得不到一个一定的一个保护。当然，我们知道说，如果有了法律，我们可以清楚的一个界定什么是霸凌学校、老师、家长，甚至是同学们该负起什么样的责任，这样受害者才能够有信心的站出来。但我要提醒的是说，法律不只是一个，它只是一个框架如果没有一些辅助措施，它是根本没有一些作用的。这些辅助措施怎么说呢？我是认为说，一些比较软性的一种做法，就是说，每所学校呢，它至少必须有1、2名或是多名的辅导员，它必须要有一个匿名的举报的机制。当然，他们必须要给学生们呢定期进行一种心理的健康教育。当然，更重要是他要严格执行这些所谓的工作那些不然的话，这些法律呢如果没有这些所谓的辅助措施去推动的话，这法律可能到最后也只是一个纸上谈兵，因为他没有一个指南，没有一个guideline 去让他们讲去界定，然后去做一种惩罚这类所谓的霸凌者的一个途径。当然，我们更关注了。我更关注的是一种网络社交媒体的一种霸凌，因为我们知道说社交媒体是霸凌的一种扩音器负面的影响是什么呢？网络霸凌会往往让孩子即使回到家，他也逃不掉嘲笑或攻击。有一些霸凌者会把过程拍下来上传社媒，不但受辱受害者，还当成一种炫耀资本。所以这种情况会造成一种模仿效应很危险的。因为现在学生们他们离不开手机，他们离不开社交媒体，所以他们看到之后，有些时候他们如果价值观方面有误的话，他们觉得这样很酷，他们进而仿效，它就会造成更大的一个问题。所以网络呢，这方面网络霸凌方面，我是觉得它应该要纳入这个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规范。因为网络霸凌是一种宣扬的一种动作很多人在不知觉也成了一种网络霸凌者我们还发现到周边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它整个法律呢，它必须把网络也纳为一个重要的部分，而不是单单是在学校所以在一个有效的一种方式下才可以说。去把整个霸凌法去给圆满我认为那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是，因为毕竟呢，现在已经来到了一个科技时代所以它不只是实体，我们或者是面对面经常会面对一些事情，所以像博斯所说的，就是在网络上面呢，现在很多的一些人呢，其实也是遭受着这个网络霸凌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希望说接下来这个霸凌法呢可以完善了之后，可以更好的去制裁吧，就是各个部分的这个不同类型的这个霸凌的一些方式。
CFM I Ask You 为你揭开时事的面纱。
那针对我们今天这个少年与霸凌的这个课题呢，在还没正式的结束之前，也想要问看一下博斯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其实你知道 RAR 的事件提醒着我们了，每个孩子都应该值得被保护，只有他们当他们在现实的网络世界中能够得到安心的成长，我们的社会才能够是真正的安全。青少年跟霸凌问题不只是学校里的一个小摩擦，它可能是涉及了一个心灵的健康，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支持跟法律制度的一种复杂议题。我们要做的不是头痛医头而是建立一个从教育到法律到辅导到文化的一种完整生态。RAR是案件是一个警钟啦，只有当每一个孩子能够在安全支持的环境中成长，我们的社会才能够真正避免下一个悲剧。这是我的看法。
好，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谢谢博斯的分享，希望说透过今天这个分享以及之前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呢，可以给大家呢有更大的一个警醒，然后希望说呢可以多关心一下就是身边的小朋友或者是身边的家人，好让呢就是这个心理或者是一些健康的等等的一方面的这个问题呢可以尽早的解决。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博斯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我们的主持人还有我们听众朋友们，谢谢。